听联咏科技请问大师。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，我们邀请到各专业领域的研发主管，与您分享联咏最先进的产品技术、不同专业的工作内容，以及最重要的面试技巧，让您在求职的路上有联咏大师相伴。我们一起来请问大师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 SP 部门的 Leo， 非常高兴能收到 HR 的邀请来为这个软韧体这个工作类别做一个工作的介绍。我个人大概在这个软韧体这个部分的工作经验大概是几年，那我也真的希望是说能透过这个个人经验的分享，能真正让各位新鲜人能更加了解我们的公司的一些福利制度，还有一些工作的内容，帮助大家在毕业之后啊，能真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工作。老实说，刚收到 HR 这个邀请通知的时候，我时间有暂停了一下下，心想说，诶，这会不会是记错啊？但仔细认真的看了一下下，什么？要录制 Podcast？ 哇，什么时候我也必要变成当下最流行的广播人了？现在的科技是不是越来越难做了？还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全面。未来大家带来面试之前，要不要试尝试一下去当个 YouTuber 啊？不过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啦。仔细想想 ，HR 在行销上也结合了时事的流行，百跳脱的一个传统，这不就是在不断的突破创新跟进步吗？我想这也是我们联咏之所以一直在领导地位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。那首先，我先介绍我们的部门，我们部门是属于SNDSG， 中文叫做中小显示事业群中的 MSP 部门。其中中小显示事业群包含了四个触及单位 MSP、ND、Auto 跟 FPR。其中 MSP 主要是移动系统平台处，主要负责事业群的所有软韧体的一些开发工作，作为硬体跟客户间的一个主要的服务跟沟通的一个桥梁。其实目前我们协同了 ND、 Auto、 FPR 开发了非常非常多的相关的产品。举例来说， ND 合作我们主要是负责现有手机平板的驱动显示晶片，其中当然最重要是目前最红最红的 TDDI，也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一个产品线之一。这个产品我们非常值得骄傲，是说从 TDDI 的刚开始初创期，经过短短两三年的合作，我们就让联咏的 TDDI 成为 Worldwide No. 1的传奇任务。我想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团队的合作、产品的品质跟技术的创新，这三个因素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突出。至今虽然我们在 TDI 上的表现已经非常的不错，非常的突出，但是我们还是仍持续的钻研新的技术，希望能整合更多更多的功能在显示面板技术上。但我们也相信在系统的复杂度越来越多，整合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系统的复杂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状况下，能顺利开发这个产品的团队并不多。但对联咏而言，对 NSP ND 而言，优秀的人才跟团队的合作一直是我们成功的因素，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才能完成这样的开发工作。回过头来，另外一部分我们和 Auto 事业处主要开发的产品是车用的 TDDI 的产品线。在车规的市场上，品质是非常重视的，因为 NSP 的很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提供高品质的软韧体。经过一整个完整的系统测试 coding rule 跟我们订立的系统化的流程跟 ISO 的认证，经过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提供高品质的软韧体，一流的产品。虽然这市场还刚起步，但我们有过去手机 TDDI 成功的经验，我们相信在未来非常有机会，大家去买新车，有一半以上都是联咏的车用 IC， 这也会是非常骄傲且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任务。 而在跟 FBR 事业处合作的部分，大家可以想象，早期驱动 IC 只是单纯作为显示使用，后来整合了触控功能，便成为了 TDDI。而在跟 FPR 的部分，我们整合了 FPR 成为屏下指纹，所以等于面板上整合了触控、Display 跟 Fingerprint 三个功能。和现有产品不同的是，我们做的是可以变成多指，在任何一个 Display 的区间都可以触控，也可以做指纹辨识，不再限制说只有在特定区域、特定手指头处，我们可以做到是，当你有需求，如果觉得一指的辨识度不够，我可以用两指，我可以用三指，甚至我可以提高五指的指纹辨识。但我想应该没有人想要去做五指指纹辨识这个动作。不过这东西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新颖，然后复杂度就越来越高，也是目前业界能做到这个部分的整合的部门几乎是没有，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骄傲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未来也可能还会整合 IR 的 sensor、 光 sensor，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技术。所以总结来说，我们事业群最大的目标就是整合所有先进技术到显示面板上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。如果你对这些技术是非常有兴趣的，刚好非常欢迎加入我们。接下来我们回到主题来说明什么是软韧体工作，它到底是在做什么呢？我以我最熟悉的韧体工作来说明。韧体的工作的开发其实是介于硬体的设计跟客户的应用之间，它有点像是人体的大脑，它必须去指挥你的身体的每个部位去完成各式各样的工作。比如说你需要人体去做一个扫地的工作，你空有四肢、有手、有脚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，你必须透过大脑去控制什么时间要动什么步骤，什么时候要往哪个方向去走，才能正确完成扫地的任务。而以韧体的角度来看，产品开发的周期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初期的 Kanma 风味跟后期的 Quadro 风味的建立。 Kanma 风味的建立对应就是前端硬体设计的部分， Quadro 风味的建立就是对应客户应用的部分。所以我们透过这两个部分的连结，可以让产品成功的量产。以 Kanma 风味而言，在开发初期我们必须和硬体的人员仔细的沟通，反复的验证，才能完成我们的 Kanma 风味。而 Kanma 风味必须包含前端讯号及控制流程的前端算法，以及硬体产生的 raw data 数据转换成真正使用者需要的 output。 我们以实际的例子来说，以 TDDI 的触控功能 来举例，前端的算法就像大脑控制四肢一样，它必须确保所有的哈位 IP 都能照它正常的控制流程走下去，确保每个硬体都正常运行，将外部的 sensor 的感应能量正常转换成我们需要 2D 的 raw data 数据，而这些 raw data 数据会因为手指的触控而产生变化。但想想，这并不是真正使用者想要的，他们想要的只是想要知道手指有没有触控，而触控在 SY 的哪个位置，所以这时候就需要透过后端的算法去处理，去把 2D raw data 看到的 2D 影像图转换成触控手指的位置反映给系统，这就是后端算法要做的动作。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事实上会因为各种状况而造成 raw data 数据不是这么完美。举例来说，常常会有一些 noise 让讯号不佳，这时候就必须考验算法的完整度，如何在恶劣的情况下能找到关键的输出，正确的 output 手指的触控位置，这部分就是所谓的 Kanma 风味的部分。而第二个部分刚才提到跟客户应用相关的，就是所谓的 Quadro 风味的开发。 Quadro 风味的开发是 based on Kanma 风味的开发， 那会新增来自客户端客制化的需求，或是因应客户测试的条件而新增的算法。此时有几个特别能力就特别的重要。在卡玛风味上的开发，我们重视品质跟算法的完整度，而在 project 风味上考验的是临场的反应能力跟沟通的能力。沟通是要确保跟客户端的需求是一致的，确认开发的方向不会浪费到错的资源，而反应能力是因为客户都有量产时程的压力，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没办法找出合适的解法，这对客户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找到有高品质的解法，这是我们软韧体非常重要的一件任务。以上就是以软韧体的角度来看产品开发的一个周期的介绍。在此我还是要特别强调，在中小事业显示事业群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气。由于目前的系统复杂度非常高的情况下，所有的问题都可能会相互影响。举例来说， TDI 整合了触控跟显示的功能，当有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，在其他公司负责显示的人可能只关心显示的问题，负责触控的人可能只关心触控的问题，而忽视了交互影响的可能性，进而造成产品的问题不断。而在过去事业群合作的经验上，这一点我感触非常深刻。大家的目标非常的明确，就是要做出好的产品推给客户，所以每当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尝试的用自己的专业去怀疑可能的地方，并提出可能的解法。不管这是归类在显示还是触控，大家目标很一致，就是要解决问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们团队能这么成功的一大关键。缩小到 NSP 这个部门来谈，我们部门我最想强调的是团队合作的部分。过去常常有其他公司来我们部门任职，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团队合作的模式。以出差 support 来说，他们过去出差就有点像是把人丢出去，好像就是一个独立作战的部队了，所有问题都是出差人在处理。而在 SP 部门之后，他发现这点感触非常的深刻。在 SP 部门中，我们建立各个功能小组，或不同的功能跟不同的客户，当出差的人员有问题时，我们仍然是以团队合作方式去处理问题。台湾优先全力支持出差同仁，让出差同仁能更专心的在跟客户的沟通跟当地才能复现的问题，这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团队真的是一个团队在处理的问题，而不是单独作战的。只能说加入我们，你不会是孤单的。说到这，我们来谈谈什么样的人才才是适合我们的工作，主要分为四个点。第一点，你必须熟悉 C 和 C++。我们的开发平台是 Unlike 及8051，所以你必须熟悉 C 跟 C++， 这是一个基本技能，你才可以把你的想法、创意转换成算法。至于是不是需要熟悉到组合语言，别担心，这部分倒是不需要的。第二，如果你会使用 MATLAB 或者有一些 AI Deep Learning 的技术，这部分是加分的。由于我们常常会需要开发新的算法，所以常常需要在大量的数据中去做一个前期的分析，分析到一个结果之后，我们才会慢慢的逻辑化转换成我们的算法。此时我们就需要用 MATLAB 或者 Deep Learning 或是决策树的一些方式来做这些数据的分析，用聪明的方式去找出算法的一个方向，然后让整个算法真的能成功的开发完成。第三为创造力的部分，若你认为自己的创造力不错，想法够灵活，我们的工作就非常适合你。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把技术门槛拉高，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多创新的想法，让我们的技术持续的进步。 而且这点非常的重要。若你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或一些 idea 真正运用到产品上，量产在客户端，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情。第四，如果你有 C#、Python 的一些使用经验，这部分也是可以加分的。因为常常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，我们可以透过自己开发一些小 tool 来增加自己工作的一个效率。我们部门的目标就是怎么让自己的工作最有效率，以最 smart 的方式去进行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priority。所以任何能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案都是被我们所重视的。以上这四点就是我简单归纳出的几个重要条件给新鲜人参考，若你符合，当然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。此外，我想大家可能还有个疑问，当我进入部门后，我是不是能快速进入状况？这部分我简单来做个说明。第一，联友有指导者的制度，所以当你刚进来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指导者，所以当你有不清楚的地方，你可以优先询问你的指导者，甚至是主管，相信联友的人都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第二，在联友的教育系统是非常丰富的，以 NSP 为例，每当我们有相关的训练课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将其录影，并在未来把它系统化的整理成新人训练的需要的表单，或者各科 IC 需要深入浅出了解的一个学习表单。透过如此系统化的学习，相信大部分人在这些线上学习就可以了解到80%以上我们的产品与相关的架构，剩下的问题再简单归纳出来，抽空请指导者指导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不需会担心我需要时时刻刻都需要依赖指导者的指导才能学习。这个制度我想对新人或指导者都是一个双赢的这个策略，也可以大量减少新人刚进来不知所措的状况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联友在各项的福利在业界真的是数一数二。董事长说过，做得多给得多，做得好给更多。我想在联友，你只要愿意多付出一点，联友一定是你的最佳选择，联友也绝对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而在近期，我们事业群即将更换工作地点，在台园科技园区，我们有一整栋新的 building， 总共有11层楼的空间可以让大家去使用，而且各项实验都有它专属的实验室，所以在工作的设备上十分十分的完整。而在工作的空档，我们在一楼也设有便利商店，可以去买杯咖啡让自己提提神。若便利商店的咖啡不能满足你，你也可以走远一点，旁边就有星巴克。而在用餐部分，台园有附设餐厅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美食，就像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一样，你可以每天更换不同口味的食物，让自己心情更好，能量更满，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。而下班之余，台园更有非常丰富的运动设施，有国际级的室内健身空间，搭配专业的教练辅导，多样式的活动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充电环境。最后，我这边给一些新人面试的一些建议。我想除了一些书面资料，包含在在校成绩或是之前做过的专题之外，我想最重要的是在面试之前，建议你先去了解这个工作内容的需求是什么。若是有相关的专题或是过去攻读有相关的制作的经验，或是自己有曾经 study 过的经验，这部分一定要充分的表达出来，并展现出来，让面试主管知道。面试的资料或内容不是多，而是能抓住重点，所以你可以进一步的去换位角度，站在主管者的角度去看， 诶，他会众想要知道的是什么，他想要知道的东西，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准备。若你能抓住他的吸引力，我想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秘诀。以上是我对联咏软韧体工作的一些介绍说明，谢谢大家。
喜欢今天的节目吗？请继续关注联咏科技请问大师，我们还有更多大师要与您分享哦。也欢迎您追踪联咏粉丝团和 LinkedIn， 掌握最新的招募讯息。联咏以科技擘画新世界，以创新建立新价值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共创 A+联咏。